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信主以后，每当听到有人问上帝为何要在伊甸园中弄两棵树给人选，如果没那两棵树不就没事了吗，我的第一反应是无知的人才会这么问。上帝是造物主，他做事自然是有道理的，让人做出选择恰恰说明上帝造的人不是按照指令听命的机器人，而是被赋予了选择权。若是没那两棵树，人大概率就不会有选择权，只能像设定好的程序一样乖乖地听从上帝的吩咐。那样一来确实可能天下太平，平安无事，可没有选择权的人岂不活得像机器一样，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呢？但随着对神认识的加深，我渐渐意识到，我的反应真是太骄傲了。难怪新约书信里会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事实上，不单是还不认识神的人，会带着评判质疑的态度为这两棵树发出天问，连很多的神学家也会对这个问题进行反复的研究琢磨，以致关于伊甸园中两棵树的讨论已经成为神学上的好问题。而愿意深究探讨的人都会为最终明白神的心意而感动惊叹不已。很多的神学家都认为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也赋予了人自由意志、情感与选择权，这是神爱的属性所决定的。因为真爱不是控制，也不是强迫，造物主当然希望人能选择以爱来回应自己的爱。但人若是没有自由选择善恶的可能，人对神的爱要么是被迫的，要么是不真实的。人类的顺服就只能是机械的服从，而不是出于爱与信任。可以肯定的是，彼此相爱若是出于双方的甘心乐意，那才叫做真正完全的爱。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收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不知道我们的节目对你有帮助吗？你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如果有什么样的疑问，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得着，欢迎您来信跟我们来分享。上次节目我已经告诉你，创世纪第二章的主题，包括安息日，重述神首五天的创造，男人的被造，人被限制的条件和女人的被造。我已经在上期节目中分享了安息日和神在首五日的创造这两个主题。 那现在呢，让我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神用六日完成创造，在第七天休息，那不是因为他累了，而是因为他的工作完成了，这是最伟大的属灵真理之一。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信徒进入安息，意思是我们进入神的安息，我们进入神完全的救赎里。安息的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休息，是合神心意的。休息使我们在侍奉上能够重新得力，以便能够更好的被神所使用。好，我们还分享了关于神在首五日的创造这个主题。创世之初，天地空虚混沌，人类尚未出现，但神完美的创造显然并非就此结束。神在第一章是为他所将要创造的人类预备了居住的地方。现在神要做好准备，要把人带进他所预备好的地方去。好，我亲爱的朋友，那今天我会继续来分享第二章里其他几个主题，就是男人的被造、人被限制的条件以及女人的被造。好，首先我们来谈一谈男人的被造这个主题。在第一章开篇，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东西，接着无机物开始存在。起初神创造天地，创造的下一步是有机物的出现，就是生命的创造。在创世纪的一章二十一节里边，神造海里的大鱼和各样活物，他又造出动物。之前地球上的植物、青草、菜蔬和树木已经存在，地里已经有了种子，所以接着下一步呢，最可能是创造人。创世纪的二章五节告诉我们，大地之所以会荒芜，那是因为后半句所记载的无雨、无人耕地，为神造人埋下了伏笔。造人成为必要，因为天地万物齐备，倘若唯独缺少了人，就显得不够完美了。有人的天地才是神所认为的完美。可以说，地球是为人类的被造而预备的。创世纪的二章第七节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又使用人耕作。传道书的主题是人的空虚，表明人这个词与虚空相关。创世纪的作者使用人这个字，也可能同样暗示人的软弱、生命之短暂。经文中的造这个字呢，是塑造的意思，就像陶匠经过设计和构思才制造出精致的工艺品。神造人并非即兴的出于一时的冲动，乃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精心杰作。尘土指的是灰尘，而非陶匠常用的粘土，因为作者想要强调人的脆弱。约伯记的三十二章第八节，经文说，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箴言书的二十章第二十七节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因此神向人吹气这个动作，暗示人类的本质呢，不单是物质的，更具有属灵的元素和良知。有灵的活人，这里的灵指的是生命。亚当是有生命的活人，他是可以呼吸。人不仅是一团尘土，人的身体是从尘土而来，也要归于尘土，但是人的灵魂要到神那里去。为什么呢？因为神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神把这一口生气吹进人的鼻孔中，叫他不但有属肉体的生命、属魂的生命，更有属灵的生命。换句话来说，人与造物主进入一种奇妙的关系。 人属灵的生命里有一个留给神的空间，这是人与宇宙间所有其他生物的不同之处。当然还有天使，只是我们对天使的认识很有限，因为圣经琢磨不多。人与别的生物不同，因为人有神所吹的一口生气，人是一个有灵的活人。人的被造是奇妙的，而且神是看重人的，我们必须要牢记这一点。创世纪的2章第8节说，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伊甸的意思是快乐高兴或多水之地，园指的是果园或菜园，而非一般的花园。在这个伊甸园中，神的供应又丰富又美丽。那么到底伊甸园确切的位置是在哪里呢？我们今天也无从考究。有学者认为它是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一带，也许它占据这两条河所流经的整个山谷。那一带的山谷原本是很肥沃的，是一块长满了青翠植物的半月形地区。曾经有一段时期，居住在那里的人根本无需种植谷物，他们只需要去收割，因为一切的谷物可以自己长出来。也许那一带地方将会成为地球的中心也说不定。不过我认为这些只是学者的猜测罢了，圣经既然没有过多的启示，我们真的是无从知晓伊甸园它的确切位置。创世纪的2章9节说，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长出来，这些树都是悦人眼目，而且它们的果子可以做食物。所以伊甸园的树木呢，长得都很美，也很有用处。也许好像你进到一家家具店，店员说这件家具很美观，也非常实用。园里有一些美好又有用的树，这在伊甸园是一件重要的事。树是非常实用，因为它们的果子可以做食物。今天地球上仍旧保留着那种美，虽然人犯罪堕落，但神对人始终不离不弃，一直在救赎人类，一直在为人类供应丰盛的恩典，而且地球仍然美丽。好，我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四川九寨沟这个地方吗？九寨沟简直是太美了，大自然造物主怎么这么偏爱这个远离尘嚣的地方呢？那里俨然是一个童话世界。九寨沟的湖是以秀奇而著称的，湖泊很多，有大有小，别处的湖水多是青绿色的，而这里则是碧蓝色的，就如在浅浅的海边所见到的颜色。大湖多是依傍着青山，郁郁葱葱的青山与蓝天白云一同倒映在平静的湖面上，难分虚实。我当时拍下了一张照片，翻过来倒过去，竟不知怎么拿才是正的。小湖大多比较浅，清澈见底，湖底色彩斑斓，许多橙红色的小鱼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那么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当地泉水由于含有某种矿物质，常年浸漫，形成了众多个大小不一、形状各异、五彩斑斓的艳丽彩池，而且在不同时间光照下还会变换色彩，令人眼花缭乱，好像步入了人间瑶池。九寨沟的美实在是难以用言语来去准确描绘，它以一种俏丽、宁静、幽深、神奇、灵秀、豪放的自然美等待你的亲临。我在想，创世纪里边所记载的伊甸园必然是一个比九寨沟更加美的地方。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 穿越圣经。
创世纪的二章十到十四节，经文说，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斐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时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西底杰，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有学者以为，那一道环绕古时全地的河就是今天的尼罗河，而西底杰河可能是底格里斯河。虽然我们习惯上称园子为伊甸园，但第十节却指出该园子位于伊甸地附近，四河从该地流出来，滋润园子，使园中的树生长结果，果子给人做食物。在创世纪的一章六到九节里边，水并不适合植物生长，而是需要神进行进一步改造处理的问题。而在第二章里边，水却成为解决问题的答案，是福气的源泉。河水分开四道，已让人想起第一章提及神把水和地分开的情形。创世纪二章十五节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神赐予人有管理的才干和智慧，人代表神在地上管理看守神所造的乐园伊甸园，所以人在神眼中看为宝贵，神对人的慈爱可见一斑。那么神创造了人之后，我们下一个要看的主题就是人被限制的条件。创世纪的二章十六到十七节说，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的本意不是叫人死，而是要试验人。人的权责相当，权利和义务不可分离。神给人享有自由选择这个特权，也就得负点责任了。人的自由选择要接受试验，看人是否顺服神。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在肉体上还是活了九百多年，但是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死是与神隔绝的意思。亚当吃了果子那一天，他的灵就跟神隔绝了，这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第十六到十七节是神给人类的两道命令，第一道是正面的，准许人做某些事，第二道则是禁令，是神首次不许人做某些事。神并没有解释为什么立此禁令，只说出其内容。重要的是，神的准许和禁令要人做出选择，人可以选择顺服还是违背神的命令，但最终是要接受神的审判。这就为第三章人类犯罪违背神的命令埋下伏笔。创世纪的二章十八节记载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神让那个人有一段独居的生活，这是有目的的。神要亚当看见自己有一个需要，就是需要一个伴侣。创世纪的二章十九节说，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么那人当然指的是亚当。根据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八节记载，给动物起名字有管辖的意思，也表明亚当比动物高级，尤其是在智力方面，所以动物与他并不是相等和匹配的。替动物起名给亚当制造了寻偶相亲的机会，让他尝试在动物中来去寻找配偶。原来神在本章中造出各种动物，那是和亚当独居不好有关的。关于起名这个动作，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在第一章中给万物起名的是神，但人类在这里第一次拥有了此权利和权柄。第二，起名反映出人已经拥有智慧，因起名涉及言语，人类已经开始使用语言了。创世纪的二章二十节说，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没有配偶帮助他，这句经文有两点值得我们来注意。首先，神没有告诉亚当其他动物不适宜做他的帮助者。通过给动物起名，亚当自己明白了这个道理，他在动物中找不着配偶，没有动物可以当他的配偶，所以神要给他造一个配偶。其次，虽然亚当和动物都是用土所造，但动物和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神没有给动物来吹一口气，所以亚当在动物中找不着配偶。作者在此强调了人跟动物是有区别的，从而为后面的二十三节中的经文“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埋下了伏笔。动物不能做亚当的配偶，只有像他那样的人才是完美的同伴，才可以帮助他完成神托付给他生养众多的使命。好，最后呢，我们要来看的主题就是女人的被造。创世纪的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经文说，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夏娃她是由亚当的一条肋骨造出来的。有学者认为，神没有从亚当的头造出她来，免得夏娃管制亚当，也不是从亚当的脚造出夏娃来，免得夏娃受到亚当的辖制，而是从亚当肋旁的一根骨所造出来的，这样他就跟亚当平等了，他要成为亚当的另外一半。当神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就是这个意思。神的意思就是妻子要回应丈夫的需要，因为他是丈夫的另外一半，没有妻子，男人是孤独的。我相信夏娃一定长得很美，今天女人的美丽是源自人类的第一个母亲夏娃。夏娃拥有女人的一切美，但她不是一个洋娃娃，她是亚当的另外一半。创世纪的二章第二十三节记载说，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在希伯来文里边，女人这个字和男人那个字很相似，女人是男人的另外一半，是要向男人负责任的。神要男人为首，他先造男人，然后才造女人，要女人跟随男人，男人要成为领导者。神造男人在形体上比较强壮，女人是跟随者和帮助者。创世纪的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指出了男人和女人的创造次序，但重点不在其先后，而是神为人预备的配偶出自于男人，凸显了男女之间的亲密关系。创世纪的二章二十四节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么换句话来说，做丈夫的现在受妻子的影响，意思是他要为妻子付上代价，他已经不再受父母的管辖。离开父母也不是说人娶妻之后就不爱父母了，而是强调了夫妇关系比起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切。在神的创造设计中，这是人间最亲密的关系。到了创世纪的二章二十五节，经文却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虽然圣经没有言明，我想他们的身体是被某种荣光所遮蔽的。这一段关于亚当夏娃被造的经文是最可爱和最宝贵的记录。他们是神所结合的夫妻，神给他的子民一些原则要他们遵守。 神给人类设立婚姻，但是今天却有人破坏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就像诗篇二篇第三节所说的，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到底人类想要怎么样呢？是神设立婚姻制度，但是他们却不想要神。夏娃是间接被造的，神从男人身上取出一条肋骨造了夏娃，要他知道自己是男人的另外一半。有人这样形容，女人不是男人的半成品，而是男女有别，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相互配合，天衣无缝。随着岁月的增长，就像一首美妙的音乐，配上优雅的歌词，夫妻虽各有不同，却渐渐地与所爱的人越来越像。神为男人造了女人，是一个非常优美动人的故事。好了，我亲爱的朋友，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咨询，我很乐意为你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边彼此纪念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今天的信息内容提到了婚姻，当我们知道婚姻是上帝给人设立的，性是上帝赐给人亲密关系的礼物，我们就会明白为何婚姻的本质应该是神圣圣洁，是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因为独一真神上帝的属性就是爱，就是圣洁，他要人通过婚姻中的彼此联合，彼此相爱，来体会和感受他对人的爱。然而人犯罪以后远离神，故意不认识神，滥用自由意志，放纵心里的情欲，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使上帝设立的婚姻爱情蒙羞受辱，导致人的身心灵都深深遭受罪的伤害。求神怜悯光照他所造的每一个人。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